方伟时间。晚间的6:09，欢迎收听方伟时间，这是一个现场节目，我是方伟，
我是新田，
每天这个时间呢，给您带来关于我们本地哈，加州也好，旧金山湾区也好，和美国的值得关注的新闻。我们现在呢，先把眼光看，就是投向我们南湾最大的城市哈，圣何西。那圣何西的住房短缺现在变成全国最严重的城市哈，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是根据最近住房服务公司ANGI 的一项研究，他说呢，由于住房供应有限，圣何西的住房危机成为了美国所有主要城市中最严重的。这项研究称，圣何西的都市区包括 San Jose、 Sunnyvale 和 Santa Clara， 在住房供应方面比其他的主要都市区，比如说华盛顿 DC、 旧金山和波士顿的情况都更为糟糕。这项研究呢，采用了几个因素啊，包括市场上新住房的上市率、迁入、搬进和搬出都市区的居民数量，以及住房价格的变化。这个研究报告说，在过去两年中呢，圣何西有超过15000名居民是流离失所。跟去年相比，圣何西都市区今年上市的房屋减少了将近20%，而住房价格呢，在同一时期攀升了7.5%。
那住房持续短缺的原因，两个原因啊，一个是价格暴涨，第二个呢就是供应有限。怎么讲呢？那旧金山没这个圣何西啊，没有建造足够多的住房来解决不断增长的这个人口和就业机会。那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在 COVID 的大流行期间呢，圣何西的住房市场虽然因为比较低的抵押利率、贷款利率造成巨大的住房需求，但是由于大流行之后抵押贷款的利率上升，造成买家不太可能买这个购买房屋，同时呢，已经拥有几十年的这个房屋的潜在的卖家呢，也不愿意将房子投入市场。
尽管如此啊，6月份的圣何西房屋在市场上平均时间是13天成交，卖家的成交价比平均要价高出5.6%。那么在圣何西市有数以千计的空置没有上市的房屋，使得潜在的买家是被锁在外面，忍受着竞争激烈的租赁市场。同时呢，圣何西的平均抵押贷款啊，包括税收和保险，每月都超过9000元，需要家庭收入大约216000美元的人才可以负担得起。
嗯，好，所以即使有房子也不卖哈，那造成这个房价还在上升。啊，另外呢，建筑材料短缺和施工的延误呢，也是让圣何西的住房短缺的更加加剧哈。这个材料成本和设备以及工人的工资一起占了资金的这个投入资金的74%，在 COVID 的这个19大流行期间呢是有所增还有所增加。长期以来呢，建筑的成本一直是圣何西可负担住房的一个主要的障碍。
嗯，我知道我们听众中啊有很多朋友都是住在圣何西的，不知道您在这方面有没有同样的感受或者是其他的感受呢？待会儿我们热线打开啊，您也可以来发表您的看法。好，我们再来关心旧金山啊。最新的民调发现呢，亚裔居民在旧金山他们的安全感比其他群体要更低，是怎么回事呢？
嗯，其实旧金山有22%-25%的这个居民是华裔啊，所以华裔在旧金山其实以前是觉得蛮骄傲的，是个几乎成了接近主流人群。但是呢，最近是根据旧金山纪事报对1650名的居民的民意调查，占旧金山人口1/3以上的亚裔居民对城市的批评更多，比其他的族裔的这个群体呢看法更加悲观。那这个民意调查叫做 SF Next。是在6月下旬和7月份举行的，询问了旧金山居民90多个问题，来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感受，以及他们觉得最紧迫的问题。好，那么访问了490名亚裔的受访者，只有14%的人认为两年之后旧金山的生活会更好，那这是所有族裔群体中最低的比例。在所有调查这个对象中呢，认为本市会改善的人占22%，所以超出华裔认为的14%哈，多出8个百分点。那但是今天你看，其他也就是22%，
对，也是很低的，
还是一片悲观之手，就是亚裔特别悲观。另外呢，44%的亚裔的受访者认为，两年之后呢，旧金山的情形会更加糟糕。而在全体调查对象中呢，这个比例是35%。OK， 所以， 啊，当被问到城市最大的问题时，很多族裔会选择无家可归，而亚裔受访者最普遍的答案呢，则是安全和犯罪。
对于这个问题啊，亚洲居民呢，亚裔居民是对市政府官员提出尖锐的批评，只有20%的人认为市长的工作做得很好或者不错，对市议会的支持率呢是更低，只有9%的亚裔认为他们的工作出色或者是良好，而对警察的支持率啊也非常之低啊，只有16%。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亚裔对于城市官员的表现的评价比总体评价要低几个百分点。
有一个在旧金山住了11年的越南裔，其实是越南华裔的妇女说，在 COVID 的大流行期间呢，她在她家附近被袭击了4次啊。那么一次是过马路的时候被人家打后脑勺，在一个遛狗子的时候被人家抓住，然后还被一个露着阴茎的流浪汉抓住哈。那还有包括说坐在轮椅上的流浪汉向他扔垃圾，那这个妇女说，我害怕离开我自己的家。
那这个亚裔中间包括印度裔啊，一个70岁的印度裔居民呢，对旧金山的状况感到非常的气愤啊。他说，我不介意支付高额的税款，但是我认为低效无能的政府就是我们所得到的。他说，发现这个城市变得越来越脏，越来越不安全。他说他的很多朋友的汽车都被砸，一些华裔和印度裔的人呢就被辱骂。他说，我们需要罢免的不仅仅是检察官，他认为目前的加州州长纽森很可怕。
嗯，华裔选民教育委员会的执行董事李志威说，这研究显示亚裔的选民呢支持罢免教育委员啊，这个学区委员和这个地区检察官的比例是高于其他的族裔的。和其他族裔相比呢，亚裔更有可能说他们因无家可归者影响他们而感到烦恼，而不是对无家可归者的处境感到悲伤。那亚裔呢也更有可能对居住在无家可归营地和贫民区附近感到不安。他说预计亚裔会继续感到不安全，因为过去2个月内旧金山又发生了一系列的针对亚裔老人的袭击。
嗯，
哇，不知道您的感受是什么样哈？我觉得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呢是在南湾呢，对旧金山可能就是周末去一去啊，或者是什么什么这样的情况。那您对旧金山的情形的变化有没有感觉呢？如果您有啊，或者最近从旧金山搬下来的话，也打电话进来给我们来说一下您的感受。另外，我插一个旧金山的新闻哈，刚才今天在节目前有给我觉得还是值得说一下的。这个讲的哈就不是华裔了。这讲的又是一个新的民意调查，是将近一半的旧金山人对在过去5年内成为盗窃的受害者，其中25%啊，1/4的人曾经受到威胁和人身的攻击，这是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的一个调查。那么39%的居民啊，在过去的这个5年中有过财产损失的经历，另外大家听我说，65%的人，几乎1/3。有人说今天在旧金山的生活比他们搬到这里来的时候更糟糕。
对，所以总体来说，对旧金山人来说，第一大问题是无家可归，第二大问题就是犯罪安全问题，第三个是住房问题。很多旧金山人他们都说不打算长期留在这个城市，37%的人说可能在未来3年内离开这个城市。其中啊，我觉得有点惊讶，最普遍的说要离开的人是年轻人，18岁到34岁的，54%的人说会在3年内离开，而65岁以上的人呢，只有16%的人说要离开。
哎呀，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都是些个糟心事儿哈，
嗯，
都不是什么好消息。下一个消息呢，其实跟刚才说的旧金山的事情呢也有关系哈，跟大家这个了解一下，看看您的看法哈。这里头涉及政策的不同的一个取向。那么在周三，加州州长这个 Kevin Newsom 哈，在圣何西举行的仪式上签署了一项名为 CARE 法庭的法律，那么允许对患有精神疾病和无家可归的人进行强制的收容和治疗。那么这个新法律呢，却引起了叫做维权团体的猛烈的批评，他们说强制收容呢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嗯，这个 CARE 是什么意思哈？它就是一个缩写。代表的是社区援助恢复和复权法案。那么新的这项法律呢，是赋予法院权力命令处于精神健康危机中的人可以被强制送到康复机构，并被迫服从医疗的计划。州长办公室称呢， 创建这项叫 CARE 法庭的依据是有证据显示，没有经过治疗的精神病患者可以通过治疗和支持在护理的环境中稳定下来。这个计划重点对象呢，就是那些患有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的精神病的人，以及那些同时患有药物成瘾的人啊。被送入精神病院的人呢，他们必须符合某些标准，比如说在没有监督情况下就不可能在社区安全的生存的，而且这个人的状况在严重恶化等等。
新法律还要求加州所有的58个县呢都要加入这个计划哈，并且以分阶段的方式开始，没有遵守的县呢会被罚款，每天罚1000块，最高可以罚到25000块钱。首批实施这个 CARE 法庭的县呢将是旧金山、圣地亚哥和橙县等7个县。
那么这样的一个立法哈，是收到了一些组织的批评。像这些组织呢，他们一般都是就是说是反对警察暴力的呀，这样的组织啊，他们就说呢，说法院的命令和住药的住院治疗这样是不会有效的，也侵犯了个人自愿寻求心理健康治疗的人权。而且呢，他们声称这样的法律会不成比例的针对骚扰和关押加州的黑人和棕色人种。他们表示说，纽森签署的这项法律呢，没有办法会帮助解决无家可归者的问题和精神健康的危机。他们认为这些无家可归者、流浪汉、精神病患者和毒瘾患者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监视，而是需要永久住房、足够的医疗保健、社区支持。所以呢，他们就是，但是另外呢，这项法律哈叫 CARE 法庭呢，是在加州参议院和众议院是获得2党几乎一致的批准。这个项目得到加州的$153亿投资的支持，用来解决无家可归的问题，包括$15亿的经济适用房和$116亿的精神健康项目。
不知道我们说的清不清楚哈，这里头就涉及2个政策，就是基本上就是叫做已经精神有毛病了，然后在大街上一直待着，那么你要把它收容起来或者强制收容起来，这就是这个法律嘛，还是不这么做哈。因为你这么做就是侵犯人权。那我觉得就是针对，这就是我们在街头上存在的一个现象啊。您觉得这个，您同意这个 Gavin Newsom 的签署的这个法律呢，还是你不同意？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讨论的问题哈。好，我们的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这个1628，待会儿呢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谈谈这个问题哈。那么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哈，待会儿回来。方伟时间，晚间的6:24，欢迎收听方伟时间，我是方伟，
我是新田，
带来一个现场的节目哈。在好继续我们的话题之前呢，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哈，明天有一个活动。那么首先说，最近您的投资情况怎么样哈？股市震荡，您赚的钱还在吗？普通人怎么在股市中百战百胜呢？那么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啊，要不断的去学习。那么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理财的专家，他的名字叫做 Charin 王哈。Charin 王呢，他可以帮您找到最佳的投资组合。好，那么他是 American Price Ameriprise Financial 的副总裁，经过20多年的这个财务的规划的经验，他总结出这么句话哈，没有完美的规划哈，只有最适合的取舍，要取要舍。所以他很善于分析产品的优缺点和这个设计理财的方案，帮助客户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做出最适合的一个选择，在投资的市场上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投资组合。好，那么他呢就是在有一个免费讲座，就是明天下午的6点钟，
应该是星期六，
说错了，星期六，对，后天下午的9月17号下午的2点钟，地点是在圣荷西图书馆哈，是在 Bascom 这个 branch 哈， San Jose Library Bascom branch， 那具体地址是1000号南 Bascom Avenue， 其实网上搜一下就可以了哈， Bascom 图书馆，圣荷西的。那报名可以打一个短信哈，短信是408-888-3577，408-888-3577来锁定您的座位哈。再说一遍，408-888-3577。好，我们来继续讲刚才的话题哈。
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圣荷西房屋短缺的问题，您有没有这样的同样的一些感受呢？另外，在旧金山这个安全问题啊，对于亚裔来说是特别的突出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再有就是，其实跟旧金山 这个无家可归者啊，这些毒瘾成性的人，还有精神疾病的人呢，都是相关的一个法案啊，是由州长纽森签署了，他就是这项法案呢是强制的，说要把这些人如果在严重的情况之下哈，就应该要强制的去收容去治疗。您同不同意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开着888-275-1628，希望听到您听众朋友您的看法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888-275-1628。
对这个第三个话题我特别感兴趣哈，或者说新片刚才讲的第三个话题，就是首先无家可归者怎么治，好像美国没有一个大城市能治一样，这个事情像这个不能说野火一样烧啊，但最起码是一个扑不灭的东西。你看圣何西刚才说多少15000人呐、啊，我觉得
无家可归，
对对，我觉得那我们离开这个圣何西很长时间了哈，以前绝对没有这么厉害的，因为旧金山是7000人，已经吓死人了。这个圣何西居然15000人，所以呢，你就刚才，当然刚才讲的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你这个精神病也好啊，这个毒品这个吸到已经昏倒了，已经没法理性处理自己的时候，这种人你把他强制收容叫做侵犯人权 ，OK？ 你不强制收容呢，就让他在街上。你觉得作为政府该怎么做？这也是考验我们怎么说呢？这个叫做公共管理的一个智慧吧，或者这方面的一个知识的探讨哈。
嗯。
所以您觉得应该怎么做才对呢？
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听众朋友，您对这个方面有没有看法呢？我们真的非常希望能够听到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哈。对，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们也以前也做过很多的探讨，也采访过一些其他。我其实最近有专门也采访了另外一位，一位，他就说是一个非营利组织的主席吧，他专门是做了一个片子，一个纪录片，就是做了很多的到旧金山这个 Tenderloin 天德龙区哈，就是无家可归者最严重的地区去做拍摄去做调查。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哈？他采访了一个人呢，这个人就以前就是吸毒成瘾，流浪街头，但现在后来就好了。
Okay.
结果就接受他采访，那在这个影片里面哈，他就提到这个人，这个人他其实他吸毒成瘾，他是好像有点无意之中的，他做了一个手术，腿上做了一个手术，结果就要为了治止痛啊，他就去用止痛药，结果就变成了吸毒成瘾了，结果他本来是在旧金山市政府工作的。就变成了流浪者了，在这个天德龙地区哈，待了街头上生活了几年。他后来在影片中他是好好的，他已经戒毒了，又重新去工作了啊，又变健康了。但是影片里面就没有说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好的。后来我在采访中呢，就问这个作者哈，我说我好奇啊，他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会变好的？他说因为他在他那个时期哈，我不记得是哪一年的事情了。那个时候呢，在旧金山啊，在加州的法律是说，对这样的人呢是可以进行逮捕的。结果他就被捕入狱了，因为他用毒品嘛。被捕入狱了呢，他就不得不去接受戒毒。结果还真就戒了。
解决这个问题了
。但是他说后来的法律呢，就不允许他们去逮捕这样的人了。
这个新田，我刚才想说，你想不想知道我的观点是什么？
当然，大家我想都想知道，
因为我大家知道，我给大家在油管上有做一个系列节目哈，现在是在西方之城里头哈，就是西方之声的一个会员网，在里头讲到28项美国立国原则，在里头呢，就是说大家知道两百多年前，美国国父已经告诉我们怎么解决这个 homeless 的问题了。
哇，他们有预见到会有 homeless 吗？
对呀、人家就是有啊，这就是涉及一个就是美国作为一个政府哈，这联邦政府。怎么解决社会福利或者穷人的问题 ？OK，、那我这里我就直接我大家听听我的这个看法哈，看您觉得是不是听了之后非常的惊愕哈？我给大家讲我认为的解决问题是什么？你就这么打个比方哈，你说今天人呐 ，homeless 在街上游来荡去的，吸了很多毒品也找不着北，对不对？然后说怎么样精神病，你怎么办？怎么处理他？你就打个比方，这个人在你家，你怎么办？你做一个政府官员，你做一个市长，你就想你有一个家比较大，你家里有客厅，有这个什么什么睡房啊，什么这个那个的哈，你愿意你 你家里一个人就是精神病，就一直在那个地方，然后随地在客厅里吃喝拉撒睡吗？如果你不愿意，你为什么让这个人在城市上这么做？
嗯，
所以呢，
那这些就比如说他们反对这次签署的这个法律，但他就说这个是他们人权呐、啊，这是他们的自由啊、
嗯。对，那他要保护他的人权，那么糟蹋的就是整个的，或者说对于你家来说就是糟蹋你家，对这个城市就是糟蹋这个城市，城市就是大家的家嘛。其实我的观点，我其实没有听过你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哈，可是我告诉你，这个在美国国父看来，这个答案是什么？不光是这些找不着北的，已经是精神已经出问题的人要收容起来。homeless 都要收容起来，都要收容起来，为什么呢？它是有两个答案哈。第一呢，你要收容起来，收容起来是干什么？不是收容起来去迫害他，你收容起来，你才有可能让他成为自食其力的人。而且你怎么让他成为自食其力，这都有一套说法的，绝对不是我给你一个免费的住房 ，OK， 我送你钱，你就不上街去了，不会的，做不到的，你必须用一个严谨有序的方式，那么你还往街上走，要惩罚你。你这个向好就是奖励你，就是用这种方式啊，一推一送的让人走上正道，这是第一点哈。第二点，做这个事情的是谁？你觉得市政府他很有能力做这个事情吗？他很擅长做这个事情吗？现在拿着那些拿着这个免费的联邦的这个拨款的这个所谓的非营利组织哈，那么就是职业非营利组织，他很会做这个事情吗？其实未必。让谁做呢？让社区做，让社区的 business 做。大家知道今天在旧金山7000名无家可归者，旧金山市政府花多少钱？一年花7万美元。你把7万美元给他，他就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一个工资。
就在前阵子，他们在这个旧金山的市议会有做一个听证会嘛？
嗯，
他们就是旧金山公共卫生部披露的。
嗯，
在旧金山大街上，其中有5个无家可归者，其中主要都是毒瘾成性的人。5个人在5年之内花了400万美元、
嗯、
给他们叫救护车。
嗯，好，那怎么解决呢？就是说这样哈，这7万块钱不能够花在这些无家可归者身上，或者花在那个所谓的那些职业的非营利组织身上哈，把它给本地的能辅导他们的商家。如果他们帮了这些非营利组织，让他离开街头的话，给他减税。你听到没有？给他减税，
嗯，有奖励，
哎，给他减税，就是给奖励，不是发钱，而是让他少收他钱，
嗯，
这样的话呢，因为关心他的街道的人是谁，就是住在这个街道上的商家和居民，不是吗？如果他能帮助这些人的话，那就是最贴心的帮助，然后你要给他奖励，也不是发钱给他，
嗯、
因为政府就不能动钱，你知道，
对他的
政府就动钱、就是，
我想他的逻辑就是这些社区的business 也好，居民也好，他们有这个动力，
对，
对吧？因为这对他们有影响。
他最想 have a clean street, right?、
嗯、
have a clean community. 那你不能给他钱，为什么不能给他钱呢？因为政府一动钱就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用钱的没有效率，第二是腐败问题，中间贪污你是看不住的。少收他税，就可以避免这个叫做什么来着？腐败问题或者动钱的问题。你做了好事，我少收你税，其实最后政府是一样的，对不对？这7万块钱就少收了呗。但是呢，你会用个正向的循环，让社区关心社区的无家可归的问题，这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法。
嗯，
所以刚才说这个纽森，我觉得纽森这个政策还不算太坏哈，他是收容这些已经找不着北的这个无家可归者。我说无家可归者都应该从街上其实要收容起来，就是就跟你家里，你可以让你的客厅一个人在那屎尿接来嘛，是不可能的嘛。好吧，这是方伟的这个观点哈，您觉得是不是觉得哎呀，这个方伟这观点也太突兀了哈？你有什么观点呢？同不同意啊？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来做一个讨论呢。这真的是你想想看，旧金山治不了这事儿，
嗯，
圣何西治不了这事儿，纽约治不了这事儿，全美的大城市都治不了这事儿。
哎，
你觉得这个无家可归者这个问题有这么顽固吗？
哎，但是很有意思哎，方伟，我听了你这个讲了你的这个 solution 哈、
嗯，
解决方案。我采访的这个人呢、啊、他所做的调查哎，在美国还真有一个地方几乎就是差不多是用了这样的方式哎，
是吗？
哎，而且他们就是做的蛮成功的
哦。
嗯，
好吧，我这个方式也不是我的方式，这是240多年前美国的国父本杰明富兰克林啊，这个塞缪尔亚当斯啊，这些人他们出的脸说的招。所以呢，我再说一个深刻的话哈，看大家能不能听得进去。今天美国的无家可归者不是这些政府部门无能，或者美国这个整个国家都没有智慧，这是一个有意纵容而形成的现象。
嗯，为什么这么说？
嗯，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刚才我说这几句话并不是多么深奥的东西，执行起来也不困难。但是呢，美国的这个城市的议会、市长 没有一个大城市做这个事情，而所有的美国的大城市其实都是现在民主党执政。我倒不是在这攻击民主党，没这个意思哈。我觉得传统的民主共和两党，民主党是叫做安德鲁杰克逊所开创的哈，那么是1832年开创的，1828年开创的。其实我做美国史话对他很了解，他是很不错的一个人。传统的民主共和两党是平衡着美国这个政府的两翼，我说的是现在被激进派所劫持的民主党，他推出的这种荒唐的政策，就是其实是有意让他们在街上。那这个你再问这个原因是什么，那就是非常非常深刻了，我现在就不能去说了，我就还是连到昨天的美国正在走向社会主义者背后的推手是谁。那么被推的人或者跟着一起走的人，很多人是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的，他就觉得以善为这个怎么讲呢出发点呢、啊，我们不能把人家强制收容啊，人家不愿意啊。
对啊，就像刚才他们就是反对纽森签署这项法律的，叫所谓叫反警察暴力计划嘛，对吧？这样的组织他就说，这个你们这个法院命令住院治疗是侵犯个人自愿寻求心理健康的人权，
对吧？
他就是说，这些人可能是他真的是有里面有些人可能真的就是说觉得是有善心啊，要善待这些人，你不能去强迫。但也有些人可能就是在背后去故意推动。
对，抓住只抓一点不汲取余哈、抓一个所谓的善，把这个事情推到极端，导致谁都不敢动这些无家可归者，最后毁掉现存秩序哈。这就是现在这个极端左派的他的 formula。抓住一个美德，把它推到极端，然后破坏现存的秩序哈。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我的这个看法，这是一个系统性的不断的在所有的城市发生的事情，但是很多人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好，我们进一段工商资讯。那我们的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这是一个大家一起的讨论哦。那如果您有这个您的观点的话呢，欢迎您打电话上来。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接听您的电话。方伟时间，晚间的6:41，欢迎收听方伟时间。继续之前还是再提醒一下哈，星期六下午的2点钟呢，如果您想学习这个投资理财的话呢，有个很好的老师，他的名字叫 Sharon Wang， 他是 Mary Price Financial 的副总裁，做了20多年了。在这个时间呢，怎么找到自己最好的最适合自己的投资组合，那么这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哈。客户给他的服务评级都是5星哈，那么地点就在圣何西的图书馆 Baskin Branch 哈 ，Baskin 的这个分馆。好，电话是4088883577，4088883577，可以这个打个短信哈，注册一下，留住您的位置。好，我们来继续今天的这个地方新闻。
对，刚才对于这个无家可归者，尤其是患有精神病患的人啊，到底应不应该强制的将他们收容去治疗呢？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啊？请让我们知道，跟大家一起来分享888-275-1628。那么同时呢，我们在等听众朋友打电话上来的同时啊，我们继续把昨天的这有一项法案 SB 107号法案也是很有争议性的，就是说要把加州是不是要把加州变成变性儿童的庇护州。那么在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听众朋友有说啊，有梁先生他说我们想要就是跟加州州长纽森去表达观点，但是怎么联系他们啊，怎么联系他的办公室？那么新田呢是查了一下哈，您如果现在有笔的话呢，可以方便记一下，州长办公室他们的电话是916-445-2841，916-445-2841。如果您打电话的话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打上去，你就说我反对 SB107。这个是最简单的 SB107， 或者说我赞成 SB107 啊，这个都是您自己来做决定的。那这个电话提供给您，我还本来想查他们 email， 结果呢 email 还查不到，他只能是在这个网页上面直接填写发 email， 所以没有一个 email 地址哈，所以怎么办？因为我知道可能我们有的听众朋友说，哎呀，我不想打电话哈，想写。那么告诉您一个办法哈，您可以把给我们写 email， 我们就把他的这个网页啊，因为这个很长，这个念出来谁也记不住，写给我们 email， 我们把这个网页上可以填写的 表格呢发给您啊，发到哪个 email 呢？叫 event@bayvoice.net。event 就是活动的意思啊 ，event event@bayvoice.net。您发给我们，那么我们就把这个链接啊就发给您，您就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了，跟州长办公室去发表您的看法。因为这样的一个法案，中参众两院都通过了，现在呢就等着州长纽森来做决定，是否决还是通签署成为法律啊，在9月30号之前他会做这个决定的。那么对于这个加州啊是不是要成为变性儿童啊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庇护州，其实也涉及到了其他的问题，这也是其中的一个争议点。那这个法律是由谁哪一个议员提出的哈，大家呢可能听了也不会觉得奇怪，是代表旧金山的州参议员 Scott Wiener 维纳哈，那有的是他是把自己的中文名字翻成威善高哈 Scott Wiener， 他提出的这个法案。然后呢是由这个计划生育协会co-sponsor 的一起来赞助提出的。他说这个法案是为了确保变性儿童和他们的家庭不会被其他州定罪和拆散。他认为呢在其他州啊把儿童变性做变性手术或者治疗成为变性手术是一种充满仇恨的卑鄙的法律。
嗯嗯。
所以他说我们加州应该保护这些变性儿童。但是呢反对这项法案的共和党议员他们就担心，他说你根据这项法案，首先这项法案对于儿童变性没有年龄限制。没有年龄限制。
好。
所以那有出现两个问题，一个比如说父母中一方想让孩子进行性别去做变性，另外一方不同意的话，那加州通过的这项法律就迫使加州政府介入儿童监护权的纠纷，对不对？
嗯。
那第二个还有一个担忧是什么呢？就是万一他们反对这项法案的人呢，他们就认为说这项法案你就给一些他可能就是去绑架儿童啊，他找借口，他绑架儿童到加州，他只要说我这个是为了让这个儿童来做变性手术的，
嗯，
他就不会有这个绑架儿童的罪名了，
嗯，
所以这个都是他们看到的危险啊。那么到底就是说未成年的健康的未成年人进行变性，要么是进行药物来变性或者是手术来变性，在一些州包括德州啊北卡呀阿拉巴马啊还有俄克拉荷马呢都是作为是叫儿童虐待罪。
嗯。
那这到底是不是儿童虐待罪，这也是一个争议点。
嗯。
呀，您的看法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也是说还是开放我们的call-in电话哈，如果您有您的看法的话也可以欢迎您打电话进来。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昨天说哈，昨天进来的电话基本上哈全都是反对这个叫什么来着，几号法案。
SB 107号法案。
SBS 就是 Senate 的意思哈，也就是这个 Bill 哈，就是说参院178号是吧？
107号
法案。对，所以呢您可以写个 email 给我们哈，叫 event@bayvoice.net event@bayvoice.net， 我们给你送上你怎么去反映的这个方式哈。
嗯。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有5000听众在这里，如果有500个 email 写过去，那现在已经是非常惊人了。那当然最好是有，如果您认同的话，你有4000将近5000写过去，那真的是因为现在这支笔就在州长手里，州长一旦签呢那就一定过。州长不签呢，那这个事情就难说哈。
嗯，
所以这叫做怎么人力可为的时候哈。
对，其实我也就想到刚才我们报的这条新闻嘛，就是在旧金山他们做的这个民调，
嗯，
亚裔认为住在这个城市是特别的不安全。
嗯，
如果亚裔不发声音的话，如果他来做民调的时候你不去填写，嗯，那这样的事实呢也就不能反映出来。
是。
那接下来可能会出现什么，就是说可能在政府啊或者社区啊会出台一些什么样的措施也就不会发生。
是。
对，所以这在美国它毕竟还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啊。
对，有时候因为方伟呢除了这个美国的新闻之外呢也做关于中国的新闻哈。中国新闻你最常见的一个新闻就是，嗯，你想做什么都没人听你。 就没有任何办
法，做不了，
没有任何办法，
很多时候是做不了的，
对
不对？对
啊、所以我们在这儿呢，我们其实无论是 email 啊，还是电话呀、啊，还是上门啊，还是去 town hall meeting 啊，
再加上选举，
对呀、啊，它都是可以听得见的哈。特别是像我们这种一个公开的讨论，比如说您，我其实建议大家有意见可以表达一下意见哈，因为您的意见就不光是我们谈了，对不对？
对。
那别的听众听到的话也会受到鼓励。那么几十个、几百个 email 真的可能让一个政策发生变化，特别是这种地方性的政策哈，它并不是涉及那么大的人群。所以美国的建国先父啊，在我看来，他就是说他想做的事情就是，美国作为一个共和国啊，就地方的社区自己掌握，因为三三两两老百姓串联一串联，他们做点什么事儿，这个事情就变了，或者这个人就选上去或者选不上去。所以呢，这件事情我觉得作为华人来说。在美国我觉得没有太习惯啊这个事情，所以华人相对就是安静。
对，其实呢很多的记载就是说我们有谈论过很多就是这种极左的甚至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策啊，其实有可能因为很多就是因为有一些这些极左的组织在那里拱啊、
嗯、
他们在那里发出很大的声音，结果就导致这些民选官员认为说哇他们的声音那么大，
他们
代表了社区，
他们就是舆论，
对，
他们就成了代表舆论。
嗯，
所以大家听到美国这个传媒界有这么一句话哈，改变这个社会的人只有5%，或者说你有5%的人想改变这个社会的人，你就可以改变这个社会。
嗯，
所以我们华人多少，华人大概2%是吧，
2%
没有，500万嘛，
嗯，
一般除上这个3亿多是吧，2%，
但在湾区可能还是多一点，
哦、多很多了，
对。
所以呢，就是反正中国有句话哈，叫做与其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是不是？
嗯，
写个 email 也不伤筋动骨，可是涉及的就是我们孩子的未来，对不对？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叫做什么？你叫说高一点叫什么？公民意识哈，
嗯，
其实就是自己该尽的一个责任。
是，我也想起来这个，我采访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汉森教授嘛，他就说，你看，像在中国，在前苏联古巴，它变成共产主义国家的时候呢，其实是少数人，
嗯，
是极少数人，
是
他们把它变成的，因为其他的人呢都随同了，或者说没有发声音了，或者是被迷惑了。所以呢，如果您对于美国目前尤其在加州啊，我在湾区出现的，您觉得这样的一些政策也好，现象也好，很担忧的话，其实现在就是发出声音的时候，行动的时候。所以我们的 email 是 event@bayvoice.net， event EVENT 啊， event@bayvoice.net。您对于这个，其实呢，对于这个变性儿童庇护州的政策法案啊，还有一项反对的人哈，还有其他另外一个关于美国宪法保护生育的基本权利这样的一个争议啊。好，我们首先先来接听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热线哈，刘先生您好。
嗯，请说。
你好。
嗯，请讲。
嗯，抓紧时间，我们只有2分钟了哈，请说。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制度问题。
OK。
我看了这个美国这个每一个城市都有很多的流浪汉，
嗯，
而且是成群结队，有些呢并不是有什么神经病呀、啊，什么那个吸毒的，有的还很年轻，就是在街上乱转。我觉得你们记者和政府部门应该去采访他们一下，问一问究竟是为什么。我觉得他们这是在给美国制作的游行。
哦，对美国什么？最后一句话没听到，你认为是？
对美国制度的游行啊，就是好像示威一样的，这么多人为什么管不了？
嗯，了解。嗯，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流浪汉？
嗯
嗯，一个小小的那圣淘赛就15000。
嗯
啊，不管大小城市都是很多。
好，谢谢您哈，谢谢您的看法，对。是，我觉得刘先生是制度的问题。嗯，我同意哈，我说是这个，是没有治他的制度的问题，没有治理他的制度。现在治理的制度是什么呢？就是给钱建福利房，把这个收容这个收容房，收容房你是可以随便进出的。有些流浪汉他觉得所谓的很自由， 对，大家都给他方便。
就像刘先生刚才说的一些年轻人嘛，
嗯，
他就是
四肢发达，
哎，他认为说我就是要享受这种自由的生活方式，我爱住房不爱住就住，不住就不住。对，其实这与其说是个制度问题，确实我觉得就是像方伟所说的，他就没有制定一个制度说你不允许，因为其实以前我记得以前的法律是
错误的纵容。
对对，这种在外面到处游荡它是违法的。
对呀、啊。
然后来逐渐的就是这些，尤其是极左政策之下，它就是把这个取消了嘛。
是。你想
甚至现在连那个就是同样 Scott Wiener 他提的法案，就是如果说以前说警察如果怀疑你是这种在外面卖妓的，作为妓女的那个你就游荡的话，是定罪的，也把它取消了。
对，就以所谓善的名义吧，你要把它收容起来，他会心里不舒服。大家想想看，你的小孩深更半夜在外面乱晃，你会怎么做？一定把他叫回来，对不对？
对啊，
再加揍一顿有可能哈。
对，但是在美国不可以揍。
在美国不能揍一顿。Anyway， 就是要教嘛，要教养他，要把他教好，对不对？
要有规矩。
市民也是一样，要有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整个社会就乱了。但是以哪一个变性儿童他觉得你不让我变性我心里不舒服，哪一个这个被收容的人觉得我心里不舒服，为了这个他的那个舒服毁掉整个的制度，这就是美国今天违反常识的荒唐的地方。我还再说一遍哈，这背后有非常深刻的原因，没有时间多说
了
哈。
嗯，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我是方伟，
我是新田，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夜晚。